好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为着今天的信息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谦卑的心，带着敬畏的心，一起来仰望你，仰望你给我们的教导，仰望你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教训。愿主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软弱的器皿，让他能够真正把你的信息传递给你所爱的儿女。愿他们在你面前都能够得着你给他们的话，好叫他们在你面前走蒙恩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建造信心生命的方舟。那信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无论我们信主，我们走天国的道路，都需要信心，我们叫做唯独信心。那所有信主的人，当我们得到神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要走信心的道路，我们要持守自己的信心，让这个信心能够实现在我们信仰生命的里面。那这一个信心所产生的是生命的真正的重生，也叫做圣灵的重生，也叫做结出生命的果子，信心的果效，灵魂的救恩。那今天在这个题目当中，我把信心、生命和方舟放在一起。那既然讲到方舟这件事情，就与挪亚有关。那挪亚为什么造方舟？挪亚造方舟是因为信心的缘故。上帝告诉挪亚说，他要用洪水毁灭全地。挪亚因为信的缘故，他就预备了方舟，然后他就可以躲过这个洪水的灭绝，全家得救。那这一个信心，挪亚的信心，或者说能够真正产生生命的信心，是我们要造的方舟。那在所有的信主的我们信仰的经历的当中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信心，每一个人也都要因着这个信心来建立我们的生命，我叫做生命的方舟。那如果建立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好像挪亚一样，在面对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救。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信心的一个要点。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当中11章讲了很多的有关信心和信心的伟人。那所有的信心的伟人，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来印证，或者说用他的生命的见证来传递什么叫做信心。那在希伯来书11章的当中特别记录了挪亚。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这里说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。那短短的这一节经文，把挪亚整个信心的生命做了一个总括。在挪亚信心的生命当中，他会展现出来挪亚是怎么信的。那挪亚是相信神给他的话，相信神给他的对将来事情的指示。那这个指示圣经说是未见的事，但这个事情挪亚从来没有见过，挪亚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因为神指示他，他就信了。那这个信就是希伯来书特别强调的信心，是超越人的眼见的信心，是超越人理性判断的信心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挪亚因为有这个信心，他就动了敬畏的心。真正的信心和敬畏的心是连在一起的，真正有挪亚的信心，也必须有挪亚对神的敬畏的心，这是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。那因着敬畏神，因为相信神的话，所以对神所指示的毫无质疑。 那这个毫无质疑产生什么呢？产生他就听神的指示，他就预备了方舟。那预备方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全家得救了。那在希伯来书的里面，他总结说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这句经文在说什么？在说因信称义。什么叫做因信称义？信神指示我的话，我就遵行了，我因此就造了这个方舟，因此就得救。那挪亚建立方舟的信心是信心的重要的印证，是我们每个信徒都要效法的。我们都要比照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挪亚这样的因信称义吗？在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生命的里面，我有建立我生命的方舟吗？那我们回来就问这个问题，挪亚他是怎么信的？他的信心是怎么展现出来的？他的信心展现到一个地步，神怎么为什么会肯定他？这是我们这段信息要分享的内容。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，我又配了一段创世纪的经文。那创世纪呢，是讲到挪亚的信心的道路。挪亚因为信的缘故，他做了什么？在他信心的那种的生命的当中，展现出什么样的要点，让我们去学习的？那第一个呢，是讲到挪亚的信心，他是靠着这个信心建立敬虔的生命，这是他信心的第一个要点。那第二个要点是，他因为这个信心，他绝对相信神的指示，这是挪亚的信心第二个要点。第三，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，他坚决的、坚定的持守神的教导，他不改变的。那第四个，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，他真正得着了生命的救恩。那我们知道，挪亚是整个的圣经历史，也叫做人类历史当中一个划时代的人物。他是真正大洪水的这个时代的代表。有关大洪水，中国都有记载。啊，中国的女娲补天就讲到大洪水。世界的很多地方的所谓的本地的文化，都记载着有关大洪水这件事情，这是事实。那有关大洪水这件事情产生什么结果呢？所有的人都被毁灭了，只有挪亚一家是存留。那挪亚一家存留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造了方舟。那这个因为别人做得到呢？别人做得到。挪亚造方舟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超强的生命的能力，然后他有独门科技，有高端的芯片，别人做不出来。挪亚造方舟是用木头，大家都可以砍，都可以做。那第二样，挪亚造方舟不是偷偷造的，它不是一个私人的秘密，大家都不知道我偷偷建立方舟，不是。挪亚造方舟是公开的，他把这个方舟造在当时最高的山上，大家都看得到。那第三样，挪亚造方舟也不是他造得非常快，别人都来不及了，没有。挪亚历时百年，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看，给大家模仿。挪亚没有任何的所谓的 copyright， 没有的，版权没有的，足够的时间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样，挪亚在百年建方舟的过程的当中，他不断地告诉所有的人，你们也要建，因为有洪水来，有末日要临到，全地都要被毁掉，你们要做这件事情。那最后的结果，只有挪亚一家得救，所有的人都毁灭了。那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挪亚造，其他人不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更进一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挪亚有信，其他人不信，区别就在这个核心的要点，信心的问题。他信这件事情，其他人不信，他因为信他就造了，其他人他不信他就不造，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结果。那挪亚的这个信在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涵，我们要来学习。那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那第一样，挪亚的信心 产生一个公义的生命。这个是在洪水发生之前，圣经或者说上帝已经给挪亚的生命定位了。他说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圣经的里面讲到义人是被神拣选以后因信称义，每个信徒都做得到的。那挪亚他也是亚当的后裔，他要面对死亡的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，挪亚一样会灭亡。虽然挪亚的时代都很高寿，那个时候八九百岁是常见的，我们现在八九十岁是常见的，是我们的十倍的年纪。但是如果我们是罪人，你活一千年相对于暂时，相对于永恒也是非常短暂的。那挪亚的时代和现今时代有一点点区别是什么呢？挪亚那个时代比我们现在离那个造物主很近。什么叫做离造物主很近呢？在挪亚时代的人，很多人见过亚当。大家知道亚当是谁？亚当是从伊甸园里面出来的，亚当是原来不会死的，后来因为犯罪会死的，很多人见过亚当的。那听亚当有关上帝的事情，这个是很多人做得到。那挪亚的父亲他叫做拉麦，拉麦和亚当一起共同活了56年，拉麦在777岁去世，是在洪水发生的前5年拉麦去世了。那挪亚的爷爷叫做马土萨拉的，马土萨拉和挪和亚当一同活了243年。那马土萨拉是在洪水发生的7天之前才去世。那你就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和挪亚他是真正的正面的交流的，和这个亚当正面的交流的。亚当从伊甸园里出来，那他们对神的知道远远超过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对神的知道几乎到一个模糊的地步，有没有都不太清楚，他们是很清楚的，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。但是在那个时代当中真正算为义的只有挪亚一个人。那这个是人的一种的状态，这个状态也是一个困境。那第二样挪亚的这个生命状态呢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。那这个完全叫做神看为完全，英文叫做 blameless， 就是他不被神责备。那挪亚并不是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，不是的。那挪亚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他不被神责备，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，这个也是每一个信徒都做得到的。然后第三样是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他的整个的生命是与神同行的，他活在跟随神的里面，活在跟随主的里面，这个也是每个信徒都做得到的。所以我们说挪亚的信心很伟大，是，但这个伟大的信心在每个信徒生命当中你都可以实现。那这件事情也是圣经的原则，在弥迦书6:8这里说，世人呐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挪亚的信心，义人的信心，他回到那个真正的要点是与神同行，每一个信徒都做得到。那这一个信心也产生什么呢？产生敬虔的生命。圣经说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500岁生了三个儿子，不是500岁那一年生三个哈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年纪是按百算的，百是一个单位，比如说我40岁生的，可能是我们按这个数字算，他们那个年纪太大了。所以呢他在500岁那个年段的当中生了三个儿子。那你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，挪亚只有一个妻子，他生三个儿子，挪亚的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妻子，那这是他们的敬虔生命状态的印证。在那个时代，在挪亚的时代，一夫一妻守住圣洁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敬虔生命的见证。挪亚是义人，挪亚带领全家走义路，这个是挪亚的状态。然后看另外一个视角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那挪亚和挪亚一家和世界是完全一个对立的状态。 挪亚的状态是敬虔是义人，世界在耶和华面前全然的败坏，败坏到一个地步超过神忍耐的底线，神要把整个世界灭绝。那在这一个里面，请大家留意一个要点，世界满了败坏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该隐的后裔，一个部分是赛特的后裔。什么样的情况使世界满了败坏呢？还不单单是该隐的后裔，该隐的后裔本来就是败坏的，不信主的本来就是败坏的，赛特的后裔，当赛特的后裔也败坏，和该隐一样，换句话说，当我们信主的人如果和世界的人一样败坏，全地都败坏了，这个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结果。在创世纪六章一到五节，这里面描述赛特的后裔是怎么败坏的。那第一个，他们随从情欲的，神的儿子也叫做赛特的后裔，他们本来应该敬虔的，但是他们顺从肉体的情欲，见人的女儿，该隐的后裔长得漂亮，他不顾婚约，只看美貌，他就随意挑选娶为妻，那个妻在原文是复数，他不但是随意挑选，而且娶多妻，违背上帝对婚姻的那个独一的圣洁婚约，一男一女。这是第一样，他们败坏。第二样，骄傲。赛特的后裔也产生了名人，大家知道该隐的后裔叫做伟人，什么叫做伟人呢？就是我很伟大，那这个是犯罪离开神的骄傲，前面是犯罪离开神的情欲。在圣经的里面记录了该隐的后裔最厉害的一个角色，叫做拉麦的。拉麦说什么呢？壮年人伤我，我就杀了他，少年人害我损我，我就害了他，老少通杀。拉麦说，杀该隐的报七倍，敢动我拉麦的报你七十个七，我比该隐还厉害还凶。那这是世界的败坏的光景，所以他们成为伟人，是没人敢惹我。但是赛特的后裔因为他们落入到败坏以后，他们也开始产生名人，骄傲，为了世界的名。那这是一个赛特的败坏，有了这个两个以后，神看世界见识败坏了。那这一个点非常的重要，在圣经里面上帝说，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那这个都，我再次说，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该隐的后裔，一个是赛特的后裔。该隐的后裔本来就是败坏的，赛特的后裔不应该败坏。上帝拣选人在地上成为他的选民，成为他的子民，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功能。一个功能是这些人会因为上帝的拣选，活在上帝要的圣洁的里面，走天国的道路，他们要得救的，要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功能。另外一个功能是，这个赛特的后裔，或者叫做神的选民，或者叫做信徒，要成为世界的清洁剂。因为他们有一个敬虔的生命，因为他们不和世界同败坏，他们对世界有清洁的作用的。那耶稣说，你们要做盐，你们要是世上的盐，是什么意思？盐是防腐的意思，我不跟世界一起败坏，世界是烂掉了，我不烂。你们这世界的光是什么意思？我要用我敬虔圣洁的生命光照这个世界，让他们脱离世界的黑暗，也能够进入到光明的里面，这是福音的一个能力。那当赛特的后裔，当属神的人也和世界一样，就导入全地的败坏。那这个是挪亚的时代的那个光景。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当初为索多玛求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为索多玛求？亚伯拉罕开的条件是什么？如果有五十个义人，你就不要毁那个地方。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五十个义人也许他们还可以在那个地方产生盐和光的作用，也许还可以救一些人让他们悔改。 最后跟上帝讲条件，讲了六次，变成只有罗德一个。上帝把罗德救出来，就把整个城都毁掉了。在说明什么呢？当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上帝要的那个真正福音救恩的功能，上帝会把这个世界全部毁掉的。上帝存留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他的救恩。如果这个世界不再有救恩，不再有福音的这个真正的救赎，这个世界没有意义，对上帝来说要毁掉的。那挪亚的时代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第一个演示 demo。 那到了今天，我们看今天的时代，你怎么观察这个世界是不是要靠近末日，靠近上帝毁坏的这个世界？你怎么看？你不是看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你要看那些信主的人，看那些在教会里面的人，他们是不是落到当初赛特的光后裔的光景，还是他们仍然在持守敬虔？那当这个群体他们仍然持守敬虔，上帝仍然在地上施行拯救，他们仍然可以成为盐，成为光，在世界产生福音的果效，上帝会让这个世界会存留下去。但是当这个信仰的群体开始跟从世界，跟世界一起走败坏的道路，上帝说全地都败坏，那就接近世界的末日。所以真正属神的教会可不是与世界融合，是与世界分别出来。如果你真正爱世人，想让他们得救，可不是和他们一同败坏，而是你自己守住圣洁，救他们脱离败坏。这个是真正的信仰，这个是真正属神的教会。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教会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，我们自己可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去观察。这个世界是更靠近挪亚的时代，这个世界的教会是更靠近赛特后裔的情况吗？还是另外一个情况？后面经文，神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神定义要毁灭，这是人历史当中第一次全部毁灭。一方面要展现上帝有绝对的能力，可以毁灭所有的人；另一方面要对世界发出警告，因为上帝他发的警告有两个部分，一个，上帝是有底线的，上帝是有底线的，上帝不是没有底线的，在挪亚的时代那就是上帝的底线；另外一个，上帝存留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，这个目的是什么？要实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挪亚的时代是毁灭全世界，但是呢，还存留挪亚一家，为谁做预备呢？为耶稣基督做预备。如果挪亚的时代全毁了，我们大家今天就不坐在这里了，和我们就没关系了。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，因为还存留了余种。那个愚蠢要实现什么目的呢？实现上帝救恩的目的。在上帝创造的人类历史从开始到末了，上帝创造的核心的目的是实现救恩呢，是救人的。这个世界是会毁掉的，终究会毁掉的，在这当中要实现救恩。那这个目的如果没有实现，那上帝就要他的作为。上帝对挪亚说，你要用戈斐木做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灶，里外抹上松香。那上帝就指示挪亚，你要预备方舟。那挪亚的信心是，上帝你让我预备我就预备。挪亚的信心是有并且很大，因为在当时的时候，整个的天旷地旷，预备方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在挪亚的时代，洪水之前整个地貌的情况和现在是不一样的，天上有一层厚厚的水层的，现在没有了。然后太阳照下来以后，整个地球是恒温的，那不像现在有四季寒暑的，有恒温，那是洪水以后有四季寒暑，之前是没有的。然后当时地只有一块啊，我们中国的山海经有记载的哈，他不懂得怎么解啊。当时的地，挪亚的时候地只有一块， 然后这块地上有山有水有河流，然后雾是滋润遍地，没有下大雨的，更没有什么洪水的。然后挪亚要预备方舟，在这块地上，在最高的亚拉拉山上要造一只方舟，不可思议吧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敬虔，那个是信心。信他眼未见，信他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怎么会有洪水降下来？这块地比海都高，在上面还有最高的山，在上面建方舟，这个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脑子坏了，信心活了。真正的信心，你一定要突破自己的头脑，突破自己的判断，要相信神的话。这个是挪亚的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没有这个信心，他就不会造这个方舟的。因为有这个信心，所以他就造这个方舟。挪亚造这个方舟，不单是突破自己的眼见，挪亚造这个方舟要胜过周围对他的挑战呢。挪亚在造方舟的过程的当中，一直是被围攻的。所有人都说挪亚是傻瓜吗？你这个人是有毛病啊？你怎么会造一个方舟在最高的山上？那所有的人也厌恶挪亚一家，为什么？他们都是随便娶妻的，包括赛特的后裔可以随便娶妻，享受地上的生活的。你挪亚守住敬虔，你这不是这个啊，太过这个让自己过得辛苦吗？啊，那你是不是装你是比我们更伟大吗？你是更敬虔吗？我们都是可以放纵的。那挪亚活在这个环境的当中，造这个方舟是信心。那这个信心是大的，这个信心是有超越性的。上帝说，凡地上的血肉，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。那神已经定下来了，定下来就必定会发生，不管人怎么看，不管多少人反对，不管多少人嘲笑，不管多少人有压力，不能够影响上帝降洪水。无论是人多还是人少，上帝总是要把洪水降下来，他定就一定会降下来。神的心意没有人可以改变。所以当时的人不信，有两种的不信，该隐的后裔完全不信，赛特的后裔不信挪亚真正听来神的话。神岂是真说吗？神真的是这样说吗？我不觉得神是这样说的，我觉得神不是像你挪亚这样说的。挪亚，你做的事情，你说的，我们不相信从神来的。预备末日见主的面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当我们说你要预备你生命的方舟，将来要见主的面，这句话可能也不是很多人信的。那我们信不信耶稣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？五个有预备，五个没有预备。有预备的就进到里面，没有预备的就在外面。我们信吗？我们信不信耶稣讲的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，在主面前能够交账的就能够见主里面，不能交账的就被主离弃？我们信吗？如果我们信这个话，我们就会在主面前来预备，我们不信，我们就不会预备了。那这个是我们在信心上面，在神面前和神的互动非常重要的要点。我们对圣经信吗？我们对圣经信多少？我们对圣经是信我喜欢的部分呢，还是不信我不喜欢的部分呢？那这个都是信心。神的话我们到底是否信？后面上帝说，我却要与你立约。上帝与挪亚立约，没有和其他的人立约的，没有和该隐后裔立约，也没有和败坏的赛特的后裔立约。那和赛特的后裔原来有没有约？有的，拣选他们， 赛特的后裔亚伯后来被杀了以后，亚当又生了该赛特，他说这是有我的形象，是真正走近前路的，上帝与赛特的后裔一约，但在这个里面没有了，只有挪亚。那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约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，我们真正凭着信心跟随神走义路，我们会一直活在神的约的里面，可不是我原来信了一下这个约就保守我一定上天堂，圣经可不是这样说的。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守住信心活在神的约的里面？那在这个时代，上帝他的对象他就跟挪亚说，我和你立约，这些人全都灭掉。那神的立约一定是神会坚守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神与人立约，人必须持守这个约，不可以后退，也不可以改变。尽管这个约的内容是造方舟，在人看起来不可思议，会被人嘲笑，被人攻击，你总要守住这个约。尽管这个约要花上百年的时间，每天辛苦承受压力，你也不能停止。那守这个约是挪亚对上帝的信心的持守。没有这个信心，没有守这个约，这个方舟建立不起来。挪亚守约是不容易的，在这个时代守住圣经真理是不容易的。我们会遭到好像挪亚一样周围的讥笑，甚至是攻击的，我们会不被待见的。那如果很多人在圣经上都可以变通，大家都可以融合，你却坚持，如果多数人都说我们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我们一起和谐，你却指出有问题，那你就会被说成你是极端，你是骄傲，大家都是这么多人多数都是对的，你偏这么说，那你就是极端，你就是骄傲。我们大家说，在挪亚的时代再没有一个人比挪亚更加的极端了，因为在所有的眼睛里面岁月都是静好的，眼前的风光无限好，大家都在享受生活，你挪亚偏说有洪水来要把全地毁灭，你这不是跟我们一起作对吗？然后你要把这个方舟建在最高的山上，你不是发神经吗？挪亚你也太极端了吧。挪亚骄傲，这个是所有你真正守信心道的人你要预备的。你真正持守住神给的信心，真正持守住神的话，你会被不待见，甚至被攻击，甚至被围殴的。但如果不这样，我们就会跟世界一起败坏了。上帝对挪亚说，你同你的妻，你的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都要带进方舟，好在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极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给得到神的指示，要造方舟，要带动物，要带他们足够的食物，工作量极大。这个工作量应该就是耗尽挪亚百年所有的人生的时间和精力，就是单单为了方舟这件事情，还要为了自己和为了动物要预备食物，耗尽他整个的人生。这是挪亚的信心给他的那一个价值。那相对的，不做这件事情的，在地上享受生命的，在地上穷其一生积蓄各样财宝的，洪水来了，一样就都没有了，连命也就没有了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。挪亚用着信，他就凡事按着神所说的一样一样的照着行。什么叫做凡事他都照样行呢？ 就是不用自己的喜好去取舍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不按照自己的喜好啊去选这个选那个，没有的，凡事都照样行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。那个信心也是摩西在造约柜在造这个会幕的时候，那个信心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，那这个信心才会产生造方舟的行为。没有这个信心不会造方舟的，没有这个信心会幕和这个约柜也造不出来的。挪亚的信心是对神的话一丝不苟的信心，这叫做挪亚的信心，不敢增加也不会减少，不会随意改变。那这个信心我给一个词叫做死心眼的信心，这个信心非常死心眼，他看到圣经他就非常死心眼，他就不变通，圣经是这样说我就这样信，上帝这么说我就这么信，我就没有灵活，我就没有变通，我就是死心塌地在神的话上，我对神的话就是死心眼，这是诺亚的信心。那这个信心可能会被骂笨，但是这个信心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是真正能够得救的。后面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神吩咐你全家都要进去。那这是洪水发的七天之前，当耶和华这样吩咐的时候，有一个要点是什么？这个方舟已经预备好了，如果方舟没造好那怎么进去呢？在洪水发生七天之前，挪亚已经按着神的吩咐把方舟造得好，完完全全把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，才有你现在就进去，然后七天以后灾难会降临。那这个方舟的这个建造和生命的建造是同样一个原则，末日会来临。那我请问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预备好自己了吗？我们能进到我生命的方舟的里面，然后过七天以后洪水降临，我深信我是在神面前是得救的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，按照神的吩咐我们才能够预备好。对我们的信仰的生命的建立可不能随便应付，那个随便应付就算造也是个摆设，当我们要进去的时候你进不去，当需要用的时候那个没有用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。信心生命的方舟是靠着圣灵透过圣经建立起来的重生的生命的果子，可不是觉得自己有方舟那就有了，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定心丸我们就有了，不是啊，是你自己和神的互动到一个地步，我知道我在神面前预备好了，我知道我在神面前正在预备，这是重要的一点。这句话我特别给初信的人，你大概在这个点上可能还是觉得诶，我还没预备好，你只要正在预备，好像挪亚一样，上帝给你足够的时间预备的，这一点大家请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一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啊，会在洪水前的七天就告诉我们你先进去，后面才发生。那重要的是我们是要预备，那我真正在预备吗？我在信仰道路上做的所有的事情，我来到教会，我来侍奉，我去传福音，我让人来到教会信主，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奉献，我到底有没有建我生命的方舟啊？这个是我要问我自己的。因为耶稣清楚地说到末日的时候，我奉主的名传道干鬼行许多奇能异事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因为你是作恶的人。每一个信徒来到教会，你要建立你自己的生命的方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。我有没有建立我自己的生命呢？还是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成为我的功劳我心里就满意了呢？不行的。那我们教会很多的同工，我在这个侍奉十几年，我一直有一个原则，当你在侍奉的时候不能够建立你的生命，你的侍奉是有问题的。 你的侍奉一定是更加建立你的生命，不是建立你的功劳。那在这个要点上一定要把握，哎，我做了这么多，上帝肯定喜悦我。不是，我在上帝面前真正得着了给我的生命，所以他喜悦。这个因果关系一定要看清楚的。包括教会，教会是建立信徒生命的地方。成功神学的教会大得不得了，美国最大的教会叫 Austin 成功神学的，那里面没有建立生命，建立很大的一个场景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挪亚的时代，当洪水来的时候，只有挪亚一家得救。圣经说，因为在这个时代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。上帝只对挪亚说这句话，其他人都没有，因为你是个义人，所以我救你啊。那在这里面我可能思想这个问题，前面已经讲到挪亚是个义人了，那现在又讲我见你是个义人，那为什么出现两次？前面第一次是讲到挪亚跟随神走生命的道路，这一次是挪亚真正因信建立方舟，得着了称义的印证。建方舟不是挪亚的功劳，建方舟是挪亚信心的印证。因为挪亚不建方舟，他一定会被水淹死吗？如果上帝救他，不能吧？上帝可以把他提起来吗？啊，可以把他全家提起来吗？把所有的动物全部提起来悬在空中，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？绝对有的嘛。那为什么还让他建方舟呢？他的信心的印证。我们每一个人建立生命是我们信心的印证，不是我们的功劳。在上帝面前真正我走信心的道路，我活出那个信心的印证，这叫做在神面前你是个义人。后面圣经说，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，空中的飞鸟也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地上。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我要把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啊，这个里面稍微讲一下哈，这个除灭不包括鱼哈，因为洪水除灭不能够把鱼除灭哈，是把有气息的喘气的全都灭了，那所有的海里的这个生物都存有的。那什么时候包括鱼呢？世界末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是用水，上帝说他用火毁灭这个世界。在彼得后书3:12说，在那日是挪亚以后的那个最终的审判日，是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那个时候鱼也不存在了。挪亚的时代有鱼的，那挪亚百年的时间造方舟，在洪水前七天全家进去。大家可能会问这个问题，那地上那些人怎么就没有感呢？挪亚做这么大的动作，地上人没感觉啊。造那么大一个船在最高的山上，然后包括所有的动物都能够走进去，这个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啊。他们怎么会无感呢？无感就是无感。如果他们真正有感，他们知道相信挪亚所做的，他们会要求也进方舟。如果他们相信洪水一定要来，他们会把方舟抢过来，把挪亚一家赶出去，你信吗？大家看过那个电影2012看过没有？那个是挪亚方舟的一种所谓的现实的演示，然后造了两个所谓的方舟，还在西藏的高山上。那些人为了进方舟，你看无所不用其极的，因为他知道会有末日，他一定会想进去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相信，他理都不理你。信和不信的区别，信和不信产生的结果。所以耶稣对这个点上他有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，马太福音24:38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。不信，然后挪亚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。真正的信心 不怕别人怎么看，不怕多数人怎么看，不怕人的耻笑，不会理会别人的贬损，神怎么说我就按着神的心意去做。然后24章39节耶稣说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就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在这句经文里面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耶稣讲的挪亚的时代是不知不觉中，那第二个说人子降临也这样，也是不知不觉，人子降临就把全地毁了。那这个不知不觉是对谁呢？对不信的人。对信的人你是应当知道，应当感觉到，就好像挪亚一样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耶稣在马太福音已经告诉我们，耶稣透过挪亚告诉我们，挪亚的事情写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后前书15章52节，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来了。今天一个弟兄过来，因为主日学没有，他进来以后他说他吓一跳啊，我想这一跳可能后面有一个信息，是不是大家都被提了，我怎么留在这儿那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敏感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。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有这个敏感度，上帝他救我们，在不知不觉中刹那之间转眼之间我们就要被提了，那我有没有预备好呢？我们不能落在那个不知不觉的里面，而是真正预备好，等待神能够把我们真正在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是可以得着的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就稍微要提醒一下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初信的，你就不能停留在属灵婴孩的上面，你要真正的要追求，要持续的建造你生命的方舟，你需要建造的。那如果你信主信了好多年，你的灵性还处在婴孩的阶段，那可不行的，你可能建造的这个途径有问题，材料可能不对，或者材料不够，你要多弄一些木头，神的话圣经在里面，停留在觉知受洗，这个不够，那是好不好？好，信主有人觉知受洗好不好？但是不能停在那儿，一定要建造生命，预备自己，要为自己将来见主面预备好那个方舟。圣经接着说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，挪亚就从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了方舟躲避洪水，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进到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的，那7天很快就过去了。相对于百年，7天很短，相对于永恒，地上的年日都非常短的。那这一切有序的进去了，那个不信的仍然在看笑话，天象如常，山水如初，挪亚这个老怪物带领全家到了山顶那个庞然大物的里面啊，那是他们百年的笑料。我相信在这一百年，每次大家谈笑的时候一定会笑话一下挪亚，你看这个老怪物在那边建方舟，山上建那个庞然大物啊，在那边闹什么啊？茶余饭后的消遣，消遣了百年，现在多加个笑料，还这么多动物也进去了，挪亚在演杂技呀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真正预备天国道路的人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的，不要怕人的耻笑，人的耻笑从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。我们自己因为信神，知道神要把那个永恒的救恩赐给我们，知道神让我们脱离那个永恒的审判，我们坚定信心，欢喜快乐的跟随神。被人骂了以后我们就没有信心了，这个不应该呀！被人贬损了我们就开始软弱了，这个也不好。能够在神面前我守住，好像挪亚一样，到那日当人看起来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过了7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水势比山高过15肘，山岭都淹灭了。那高过15肘最高的山还高7米多，那这个水势持续了150天，地上所有栖息的全都饿死了，全都喂了鱼。我刚才讲鱼没有死，鱼又多了很多的食物。那些在地上笑话挪亚的人，那个时候都成为了笑话，成为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笑话。 在这样一个清楚的信息演示给你看，让你不要被洪水灭绝，你仍然被洪水灭绝，他们就成为一个笑话。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应当警醒的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像挪亚一样。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、地上的爬虫和人，全都死了。在旱地上有鼻孔气息的都死掉了，那地上全部除灭了，只剩下挪亚一家，三个儿子，后来存活掩育后代。那有闪的后裔，包括犹太人，雅弗的后裔，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很多的白人，韩的后裔就是我们，在地上繁衍这么多年。那这些的后裔是幸存的，这些的后裔也要面对将来末日的审判。当来末日火来临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那个末日的审判。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？有没有正在预备我们自己？那这个时代有点像挪亚的时代，很多的痕迹越来越明显。我们这些年经历太多赌的事情啊，从疫情、从政治、从战争啊，那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伟大总统说，如果没有我的国家存在，还要世界干什么？那这种话竟然被别的国家给他鼓掌。他说，如果我国家不存在，我就把你国家灭了，他还为他鼓掌。哇，这个话真厉害，真是豪言壮语，都佩服他。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什么样可悲的光景？这个世界正在逐渐的向挪亚的时代靠近。那作为信主的人，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我们自己？我来的时候和一个姊妹过来一起走的时候，我跟姊妹分享，我说在这个时代信主越来越不容易。那在这个时代要信主，要真正能够守住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就一定可以守得住信心，信心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真正持守我们的信心，跟随神。挪亚的那个义属于我们，挪亚的蒙拯救也一定属于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来感恩，求你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力量。你把挪亚的事情记录在历史的当中，也记录在圣经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提醒。主耶稣也特别提了挪亚的事情，来让我们能够提醒，能够得到警醒。愿意主让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小小的教会，小小的一群人，虽然我们是小的，虽然我们是被人家好像是挤压的，虽然我们好像是少数的，但是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效法挪亚，可以守住我们的信心，真正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真正的欢喜快乐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首诗歌。